因为今天是 Father's Day 父亲节，那我觉得我们在这边要思想到神的爱，因为这个爱，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理解当中，我觉得我不是很 qualified 去讲爱，因为爱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表达的事情。在我们所认为的爱或认知上面的爱，可能跟圣经里面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在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神学家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可是我们在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他却强调了一件事情，是上帝的爱临到你身上之后，你的表现，你怎么样回应上帝的爱？那么这样子的回应上帝的爱，却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那这个特质并不是说我要表现怎么样，而是这个特质是非常的特殊的。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Christian， 一个基督徒一个特有的特质。但这个特质并不是我们与生俱来，这个特质是上帝将他的恩典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爱。这个爱跟喜欢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我们说我们这个对味了，臭味相投，喜欢就是喜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理由的。但是爱，这个 agape 这个爱 却是很大的不一样。今天你可以喜欢我们教会当中某些的人，你可能对我们教会当中某些人不是怎么很欣赏，可是我们感谢主啊，耶稣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喜欢。我们不见得我们每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喜欢牧师啊，但是呢，却耶稣却吩咐你说，哎，你要必须要爱你们的牧师，跟爱我们教会的弟兄，所有的姐妹，所有的弟兄。为什么？这个爱叫 agape， agape 就是一个定义，是一个 determination， 是一个 willing， 是一个愿意。那个爱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但唯一的理由就是说，因为你也是信耶稣的，我也是信耶稣的，所以我爱你。这个爱不是什么男女之间的爱，不是，这个爱是叫做一个神圣的爱，是超越朋友之间的爱，超越男女之间的爱，是神的爱。那这样子的爱却要透过耶稣基督给了你，给了我。所以这个爱在这种的我们之间彼此相爱当中，在我们弟兄姐跟弟兄姐妹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不管多么的 close， 不管多么的亲近，我们一定会有摩擦。我们就算是在亲戚朋友当中，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有摩擦的，一定会有摩擦的。但是就在这个摩擦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选择逃避，哎呀，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哦，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我们还是逃避吧。我们很多的人呢，会选择他就不要去面对这样子的 conflict， 这样子的冲突。但是弟兄姐妹，在往往在冲突当中，你去真正去面对这样冲突，然后你要去解决的时候，你发现到你有一个 character，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要来解决这样子冲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那个叫做 agape， 那个叫做神的爱。因为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得很清楚啊，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很有忍耐，很有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这个背起来，可是你知道吗，真正在爱的时候，你发现到在冲突当中，你要去原谅，你要去包容，你要去盼望， 我对你有盼望，我相信你所讲的话，我对你有盼望，一次两次三次容忍你，容耐你，让你可以重新站立起来。爱带着一些期许，爱带着一些的盼望，然后你会发现到原来上帝也是这样对我们。我们即使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也常常还落入到某种的光景当中。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常常跟人家起冲突啊，我们会相骂，我们会抱怨啊，我们会埋怨啊，我们会有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会情绪会爆发出来。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有一个爱的这种的 character， 这种特质在你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原来上帝也是这样子容忍我们对他的埋怨，也是容忍我们对他的抱怨。在这样子的情景当中，我们突然发现到原来神这样子容忍我们，所以因此，所以我们就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同样的容忍包容。我们也一样的原来知道，原来上帝对我们的爱要给你我一个开启，就是我们也愿意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好，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爱也带了很多的期许。为什么我这样爱他，我这样包容他，他还是继续的欺负我？弟兄姐妹，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很久忍耐包容，我们有盼望，但弟兄姐妹，不是对方能够很快的能够回应，我们就等待。弟兄姐妹，爱也包括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爱跟认识神却是一个分不开的。爱在我们许许多多的理解当中很难用言语来表现得很完全的。爱需要一段的时间能够怎么样 mature， 能够进入成熟。但是弟兄姐妹，爱是永不止息。如果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没有爱心的话，没有一个持续的爱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就有麻烦，我们的信仰可能那个根基就很脆弱。我们信仰当中一定要有这种持续性的爱心。我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四节里面讲了一句非常严重的话，他说你住在主里面就有生命，你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你就住在死亡里面。所以这句话是非常的 alarming， 好像就是一个这个闹钟哔哔哔哔在那边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以前在信仰上面，我们常常强调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我们重生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但是你知道，在约翰一书当中，他一直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很少讲的，就是你我的责任是什么。原来住在爱里面是你我要付上一个代价，这个在神学院当中呢很少人去讲。我们讲的都是上帝的威权，上帝的拣选，但是我们很少讲人的责任在哪里。因此我们在领受到这一段话语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看到上帝做什么我们才能够有什么，但是我们 on the other hand， 我们要看到我们责任是什么。原来当使徒约翰他讲这一些话的时候，他在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今天，我今天领受到这样子的救恩，领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What's your reaction？ 你的回应是什么？当你没有这样子好的回应的时候，那么根据他所讲的，你还没有完全得到神的爱。我们的爱就是不自私，我们的爱不是只顾我自己的事情，我们的爱是关心别人的感受，我们的爱是看别人需要的是什么，那个叫做爱。弟兄姐妹，有一段的经文在约翰一书从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打在桌报上，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来，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持续的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持续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持续的认识神。没有持续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持续的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持续的彼此相爱，神就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已经完全。那意思就是说，最后一句为什么特别把已经完全，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神学上，也是在我们弟兄姐妹理解上帝的作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通常在我们神学当中有一个叫 already but not yet， 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定义了，你已经完全了，但我还没有。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就是说在终点站我已经宣告你已经完全了，那我就拼命要去做，我拼命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着他的恩典，到最后我就完全，而不是说我今天说反正我完全不了嘛，上帝我就要靠你的恩典嘛，所以我就不做，我就不管。那弟兄姐妹，这个并不是上帝的意思。那么我们从一个比较深的探讨，就是说在 spiritual realm， 在一个灵界当中，上帝说你已经完全了，已经完全了。Already done， 在一个 spiritual room， 在一个灵界当中，但是我们自然界还没有啊，我还没有啊，我还没有啊，我要继续的往这个方向跑，继续奔走，这样叫做成圣的道路。所以成圣道路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因为他宣告我已经完全了，所以我愿意走。Because， 因为我知道走到终点的时候，神要看我是完全的，那么我要靠他的恩典。那Versus， 另外有一些的人，他说那算了，反正我就要靠他的恩典，反正他就是恩典，他就是恩典嘛。我就一直强调这个恩典的时候呢，那我就不管了，我就不愿意走这个叫我吩咐我走彼此相爱的这条道路，我就不要走了。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并不是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恩典，说哦，上帝说你已经完全了 ，but not yet。所以我们在很多了解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往往抓了他一个，哦，他说我完全，那我就完全。我既然已经完全，我现在继续犯罪没有关系，反正他已经叫说我是完全了。还是不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这次去加拿大，有一个牧师，他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我们对于罪这个问题，从一个西伯来文的字根，罪意思就是射箭，大家知道射箭吗？射箭不是要射中红心吧吗？对不对？射箭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中红心，罪的意思就是说我射不中，我射不到红心，所以我有罪。意思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一个 target， 一个红心点，你要射箭，瞄准，瞄好了射出去，你要射中红心，那么上帝就称你为义，叫 you are good。然后我射不中， I'm not good， 我就不好了。所以呢，他说人就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我拼命射，我拼命学习，我拼命忍耐。好，你要射箭，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呢，我看了一个视频，他说你要学习射箭的时候啊，他真的要心要稳，眼睛要眼明手，这个眼睛 the eyes and hands 的 coordination， 然后你也不能随便乱晃啊。你这个要有很多的因素能够让你的箭射中红心。那我们今天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要每一件事情都射中红心，让上帝喜悦。那弟兄姐妹，你我都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 I can't do that alone， 我们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力量每一件事情都射中红心的，所以因此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那么另外一种人，他说反正我射不中，我就乱射，或者不射，或者往后面射，反正上帝要恩典我嘛。那弟兄姐妹，如果 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这样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射中红心，也是继续拼命不断的说，上帝 You help me， 上帝你帮助我，让我射中红心呢，还是我随便射嘛，反正我射不中嘛，反正上帝要恩典我嘛。然后弟兄姐妹，上帝对这样子的人他的刑罚是很重。我们今天在约翰一书里面所看到的，他一直在讲一些很重要的观念。他说你没有爱就住在死亡当中，他说你在光明当中却还是怎么样，还是行走在黑暗里面，哎，那你是说谎的。哎，当我们看到这样子信仰一个很真实性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今天就完全靠恩典，然后我就随便了，我就怎么样，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放荡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时候，那么上帝说你根本没有救恩。所以你就发现到人的责任要反映出你这个人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真的假的并不是说单靠上帝的恩典，而是说就好像我在射箭的时候，我要就好像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的时候，我是拼命的要射准呢，我这种的 attitude， 我这一种的态度去跟我根本不管，反正我做不到，那这样子的态度却是有天壤之别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上帝呼召我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要亲密的认识他，还是你说反正上帝我已经拿到天国的门票了，没有关系，我们将来天上再见，现在请你暂时放我一马，让我过着最终的生日，让我跟世界上一样，反正你已经救了我们不是吗。啊，弟兄姐妹，在这边约翰一书里面他讲过几个很严重的事情，他说你恨人的等于杀人，杀人的没有永生在里面。对，这个讲得很直白了。好，我上次去西安一个小小的神学院，大概七八十个人，我讲了这段话以后，大家在那边傻了。我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信了耶稣之后你还常常骂人，还常常用那种很不好听的话，我说你觉得当你讲不好听的话的时候，你里面是充满着爱还是充满了恨？他们说充满了恨。那我说你在看那节经文，恨人的有没有永生在里面呢？他们说没有。他说那我说你觉得呢？所以整班都傻眼了。我说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很生气去骂人的时候要赶快悔改，因为你里面已经有一个hate， 已经有一个恨在那个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严重。他说骂人是笨蛋白痴都要下地狱。我说你以为耶稣是在说假话吗？我说我们的信仰如果不是恨就是爱，那我们今天要讲说 You got to， 你必须要把这个爱活出来，因为我们要靠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儿子差遣到世界上，他上了十字架为你我的爱死了，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复活就给我们借着他得生命。 So you can live, I can live，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的眼睛当中，哦，因为你信了耶稣，你信了耶稣是耶稣替你负担了所有罪的这种代价，所以你活了。那你活了以后，他的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的 obligation， 你要尽的义务就是把耶稣对你的爱把它活出来，你要把它活出来，因为这就是他吩咐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一个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已经做了他的部分，上帝已经做了他的部分，那现在就是你我的部分是什么？你我的部分就是爱，凡从神生的，这个我们还没有讲，是在第五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被神生的人一定是爱从神生的。换句话说，你是一个基督徒，进入到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这个大家庭当中有很多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 有很多的人，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都有，但是神吩咐你说我们要爱他们。哎，我再说，这个爱是 agape， 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不是男女朋友的问题，是你的决定， your determination， 我定义要爱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弟兄姐妹，你跟我，我跟你，可能有很多的冲突，可能有很多看不惯的地方，可是你必须要爱，你必须要去包容，你必须要学习如何很 properly， 很怎么样，很正确的表达出你的关心。你要住在神的爱里面。上帝对我们，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看见上帝，我们没有办法去领受到上帝的爱。那么这个领受到神的爱、神的关心、神的恩典，是透过你跟我，没有其他的方式，就是透过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人。我很感谢主，今天是父亲节。其实父亲节最要注重的是跟我们的阿爸父讲 Happy Father's Day， 因为上帝把他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厚厚浇灌在你我的身上。那弟兄姐妹，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信耶稣的已经要跳出我们对于神学院所教导的是神的主权也好，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人的责任。我们今天不是说相信耶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相信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是最大的挑战。今天我们不要再一直强调耶稣爱你，今天要强调的是因为耶稣爱你，耶稣爱我，所以我要爱你。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爱在哪里，关心在哪里，这样子持续的。我们要强调持续性，不是一次两次，是持续性。我们在这种持续性的过程当中，爱就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就是耶稣今天在父亲节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在这几天当中，我一直在问上帝说，上帝这个礼拜要到底讲什么。我知道昨天早上我说那好，我就讲这一段，结果发现到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才惊觉到，哦，原来今天是父亲节，原来上帝就已经准备好，也不知道为什么时间上算得那么刚刚好，今天就要讲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神是爱，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opic， 但也往往被很多的人误会。他说哦，神是爱，哦，好耶，呼呼，神就不会审判了，如果不是，丢你们。神是爱，神是光，神是灵，神是公义。所以这是爱、光、审判、公义。这当中，我们整个把它看过来的时候，你跟我绝对不能说上帝是爱，其他都不是。那爱只是它其中一个很重要，但是爱里面，我们才可以跟他亲密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说在审判当中你跟上帝亲近，没有人要做啊。在上帝的公义当中你跟上帝亲近，哦 come on， 我们一定会觉得，哎呦，我这么污秽，我怎么跟上帝亲近？只有在神的爱里面，你才可以跟他亲近的。只有在讲爱的时候，我们才会说，上帝 ，You love me, I love you， 我能够跟你有一个很好的爱的这种的关系，我才能够 relate， 我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原来上帝爱我。上帝怎么爱我？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爱你，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哦，原来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原来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先替你死了。他说：“来吧，你要不要接受我？你要不要接受我这样的爱，使我们可以跟父神重新连接，我们可以跟父神说阿爸父啊，我们可以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这个爱2000多年前就已经显明了，这个爱叫爱加倍的爱。这个爱不是喜欢或者男女之间的那种爱，不是，爱加倍。所以你 重生之后呢，你一定跟以前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不一样的。如果你还没有一样，你还是一样跟以前一样，我的意思，那你就大有问题了。你还不晓得什么叫做爱，不晓得什么叫做牺牲，不晓得什么叫成全，你不晓得，你还是尊敬，你还是据为己有，你还是自私吗？弟兄姐妹，你就太不了解什么叫做爱。因为神爱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面，表明了爱是牺牲，是需要付代价的。他会去成全别人的需要，也因为他的牺牲，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应当是接纳的，有爱加倍的爱。Now, this is not an option. 这不是一个选项，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必须的。你是有这样子的 obligation， 你是有这样子的义务。因为上帝已经把耶稣赐给我们了，我们能够回应他了，就是说，耶稣，我以你的爱给我的爱，让这样子的爱我回应回报在我的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继续的彼此相爱，神就继续的住在我们当中，他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到了成全。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肢体当中享受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爱神的心就更加的坚定而流露出。那弟兄姐妹， That's the important part。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上帝？上帝怎么知道你爱他？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上帝，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爱上你，我非常爱上帝啊。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上帝他不会看你说的，上帝看你做的，上帝就看你是不是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你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上帝就说呀，这就是爱我。哎，我们的上帝不跟你讲其他那种很飘虚无缥缈的话，我们漂亮的话每个人都会讲，可以讲得非常好。可是上帝他很聪明，他说，哎，按你跟你太太，你先生，哎，跟你的小孩，跟你爸爸妈妈，哎，你们关系怎么样啊？哎，跟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样？哎，跟刘牧师的关系怎么样啊？哎，他就是从这些方面来看你到底是不是爱上帝。我告诉你，我们的上帝非常务实的，他非常务实的，他不跟你随便乱讲的，他看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就知道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到底爱不爱上帝，是在你爱弟兄姐妹当中流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真正认识上帝，就是在爱你的弟兄姐妹当中被冤枉被冤屈，你还是爱他。当你这样子认识到原来爱一个人要付这么多的代价的时候，原来爱一个人要包容这么多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原来上帝也是这样子来容忍我，原来上帝也是这样子的爱我，他对我有很高的期待。就在这一种的过程当中，我就更加的认识神。我讲过，我们的认识是一个亲密上面的认识，是一个 intimacy。 在这种亲密的过程当中，上帝要让你的人际关系有冲突有冲突有冲突的这整个过程里面，你才突然惊觉到原来上帝也是这样看我，原来上帝也这样容忍我，原来上帝也是忍耐我好久好久好久。当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你越来越发现到你愿意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就越认识上帝了。这就是说，今天上帝摆在你周围的人，你的家人，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亲戚朋友，这些人他让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彻彻底底明白什么叫神的爱。所以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到遭遇到的事情献上感谢，因为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测试，一个训练场所，然后我们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爱。你会有失望，你会有很深的流露感， 爱出去没有回报回来的时候，你要思想，你也是这样对上帝，但是上帝还是爱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很难讲的一个信息。没有持续爱心的，就不会认识上帝，你就跟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的本质，如何能够跟上帝有亲密的交通？他自己就是一个持续性存在的爱，他一直爱，他一直在包容，他一直在期待你回转归向上帝，他要在爱里面可以跟他有亲密的认识。耶稣来平息了上帝对我们的怒气，所以耶稣现在吩咐你跟我彼此相爱。爱是需要付代价，我们在被神的爱的感动当中，一定会让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的，因为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爱是最难讲也很难做的，或许可以三言两语把爱讲得很清楚，但是要做很困难，你我都会遭遇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需要上帝内住在你身上，你要遵守他的命令，这就是爱他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讲，你对上帝的爱，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就这样讲。我在说，神是一个很实际的上帝。约翰福音14:21讲得清，有没有爱我的，就是遵守我命令。所以在遵守命令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叫做爱神。他的命令当中有一条最重要，就是彼此相爱 ，Love one another, no other way。我们的爱神只有在彼此相爱当中表现出来。神的内住必须透过彼此相爱，我们才会有双向的彼此内住。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要确实把握彼此相爱，这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还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我们的灵受了圣灵的重生，被真理的灵来引导和圣灵同住，会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也会住在爱里面。我盼望我们教会是有爱的氛围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必须往这方面行，让彼此相爱 get mature, 从一个成熟的，你我必须要在爱当中成熟成全完全。所以中文讲说他的爱就完全了，其他的翻译叫成全，其实最好就是成熟。 You get to maturity, 你跟我在爱里面必须要成熟。弟兄姐妹，成熟就是要付代价，成熟就是不要怕牺牲，不要怕人家说占你便宜。在我一生当中，很多的时候被人家占便宜，好像我们当个傻子一样，但我们里面有很大的盼望。弟兄姐妹，有些的应用，彼此相爱是信徒必须要有的生命特质。我们首先要默想耶稣为我们救恩所付出来的代价。我常常思想十字架上，而有些时候我用一个笔刺我的手，我说这是耶稣替我钉十字架所付的代价，就痛一痛，让我可以稍微的体会到耶稣替我钉十字架那种痛苦。因为爱是需要付代价，每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的时候，你会更感激上帝对你我的恩典，你会更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成全那个人的需要。爱不是只有自己，爱是为对方着想。
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而不是一个短时间两三下就会了。要学会爱一个人，欣赏一个人，是一个 lifelong lesson。 我跟我太太结婚三十几年，而且发现到我的太太是一个很可爱的，虽然她有缺点，我也有缺点，我们彼此包容，彼此互补，彼此提醒，彼此在这个相爱的过程当中彼此造就。啊，弟兄姐妹，你需要有一个好的属灵伙伴，彼此提醒。我的意思是说，也许你没有配偶，不过配偶之间的冲突目前为止我所知道是最大的，但是你跟我都必须要有一个 spiritual partner， 彼此互补，彼此提醒，彼此怎么样劝勉，我们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再来就是主动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教会的需要。教会是一个神的家的一个代表，我还没有讲到说整个普世教会的教会是一个教会，不是。我们现在可能眼光，可能你的可以想到的，可以顾及的，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宽广，但是起码你现在可以在教会当中主动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爱神的经历和成熟是透过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越爱肢体就会越爱神，跟上帝亲密的认识也是这样子产生的。因为就在爱的过程当中，你会跟神有很多的祷告，主啊，我跟我太太之间为什么还会对某些事情有争执呢？为什么我跟我太太有争执的时候，我还会用一些不好听的话去跟她说呢？为什么跟我的弟兄姐妹在探讨事情的时候，我还会发怒？我发怒有道理吗？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不要在这样事情上面绊倒了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常常的反省，爱是需要反省。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有许多的关系，我们需要常常的反省。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perfecting， 我们不是完全，但我们正在完全的路上，我们正在成熟的路上。就怕我们有些人他不愿意，他放弃了，他就走回头路，那这个要特别的小心，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最近我在跟我的神学同学在辩论一件事情，他们找不出什么话来辩我，我每一件事情都是用圣经的经文去跟他讲，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一个我提出来的经文当中来反驳我，他们是用一个神学的概念来反驳我。我说，我们用圣经的话来检验神学，不是用神学来检验圣经的话。这个是一个绝对不一样的一种的态度。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说我错。我是跟他讲，得救跟得胜是同一个概念，他们就已经昏头了。有很多不一样的看见，但是没有人可以在圣经我引用的经节当中反驳我。哎，我提出来太多了。我说注意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上帝也在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得救的，只是得救的第一步。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只走到那一天上帝完全的拯救。保罗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望着标杆直跑。保罗没有说他已经得救了，保罗说我是叫声服我，攻克己身啊，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拒绝了。所以他的那一种的 aggressive
积极性，他不是说他已经得着了，他努力往前了、啊、我们爱神也是这样，我爱我绝对不够，我要继续的往前行，那就确保你可以得救。我说连保罗都这样子，我们敢大拉拉的说我已经得救了，我说这种事情我不敢讲，我只能讲说你进了得救的第一步，你进了得救的第二步，你进了得救的第三步，但是还没有到最后。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就说你已经进了第一步就等于得救了，我说这种话对不起，我不敢讲啊，这种话我不敢讲啊。弟兄姐妹，在讲堂上讲是要负责任的，将来上帝审判的时候他会说刘玉仁你乱讲，我不敢乱讲啊，我怎么可以敢讲啊。我说我就问一个问题，没有人敢回答，我说传道人有没有权柄说你得救了，然后上帝到最后就说对，因为刘玉仁说你得救你就得救了吗？我敢这样讲吗？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敢说他讲的话上帝最后也 honor 他，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说你得救你就一定保证你得救， no， 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我更不敢讲。我说我们要对我们讲的话负责任，上帝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给传道人这样子的权柄，从来没有，你找到请你告诉我。我只能说我们有得救的把握，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我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中往前行。 Yes， 感谢主。 Yes， 在我去马来西亚的飞机上，我碰到一个以前我们老教会的一个会友，他告诉我一件事，就是我们两个共同认识的一个人当了牧师七八年，他比我大一岁，最近跌倒。这个牧师是我见过很有学识，温文儒雅，讲话讲到是哇。他告诉我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伤心，他有一个太太，三个小孩，三个小孩就全部都长大成人，最近辞掉了教会牧师，因为有个第三者，有个第三者，整个教会都爆炸了。我看丢掉了，为什么会有很多的问题跑出来？所以我听到这件事情哦，我都心里非常的难过。在整个飞机上面，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 ：What happened？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认识他们三十几年，我就不禁想，我说就问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要重新的来考虑？不是考虑，我们来检讨自己。我们是踏了救恩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们绝对不能够走回头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但我求神给他机会悔改，给他机会重新站起来。好，弟兄姐妹，我盼望神有更多的恩典跟爱临到他。所以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战战兢兢啊，不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来是想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忘记你过去的成功，忘记你过后的过去的伤害，你就一直往那个地方跑，因为耶稣基督在终点等我们。所以为什么圣经要讲希伯来书十二章讲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开创信心的，他也是一个 finisher， 他也会帮助我们成全的。那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就是说把握住，是你走上了救恩就一直走到底，你就得胜。所以我就说得救跟得胜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我这样子的讲法，我的这些校友们、不是太容易接受。 But
他们之间已经有产生很大的反响，虽然他们不愿意同意，但我相信他们心里面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我求主给他们有一样的看见，爱一定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牺牲的时候，我们还在做罪人。罗马书五章八节讲的很清楚，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一些你很不喜欢碰到的情况， A lot of situations you don't like， 但是你要有盼望。你跟弟兄姐妹之间也是需要有忍耐，也是需要有包容，因为上帝要你经历他对你所经历的，所以你就知道原来上帝是这样子的爱我，因此你就跟上帝越来越亲密，你就可以跟上帝，哦，上帝原来这个人我跟他之间这样子的关系，原来就是你对我的关系，原来你就是这样容忍我，原来你就是这样的爱我，原来你就是这样子包容我，扶持我，让我有机会渐渐的成长。因此我对这个肢体他所做的事情，我虽然不喜欢，我也对他包容，我也对他有盼望，我也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成长。这就是彼此相爱，这就是在这个彼此相爱当中了解上帝跟你之间的爱，他所做出来的牺牲，他所做出来的忍耐、包容跟盼望。盼望在你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在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当中，在你跟你子女教的关系当中，在你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跟刘牧师之间的关系。而盼望今天 Father's Day 父亲节爱的关系，要跟上帝有亲密的认识，盼望这篇道放在你们里边，也完全的明白，也开始向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流露出上帝彼此的相爱，这个爱要在我们当中。我们做个祷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愿意真的确实彼此相爱，在彼此相爱过程当中亲密的认识我们的上帝，因为由神生的就一定会有持续的爱心，因为上帝就是爱。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爱心的话，我们就不认识上帝，我们跟上帝就没有关系，因为上帝你的本质就是爱。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借着你得到的生命，在我们的余生当中显明出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